弟兄姐妹平安，沙巴沙龙，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曼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一步一步的带领，一句一句的喂养，以至于我们的人生能够行在你的心意里面。主，或许有很多的不足，但求你帮助我们，用圣灵常常引导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走的这条路是你说的正路。主，求你帮助今天的讲台，让讲的、听的，主，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同得益处。主，我们谢谢你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恩主的手中，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很快的就进入了妥拉的第三卷书，和伊克拉。那这一周的妥拉名称也正是这一卷书的名字，叫 Parasha Vayikra， 他呼唤，是从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的第七节，以及以赛亚书第43章21节到44章23节，新约的部分是希伯来书第10章第1节到第18节。 Vayikra 这个字是希伯来文利未记的名字，犹大圣贤一致认同这卷书可以视为摩西五经，也是妥拉的心脏。这卷书可以被视为是祭司工作的一个说明书，是给祭司在圣殿服事的时候的一个指示的书。这整卷书有关于献祭的流程跟指导，当然也包括了祭物的规定，巨细靡遗的说到献祭祭物的规定，内脏及每一个部位的条例。而这卷书也是最多的信徒他们会越过的一卷书。献祭的希伯来文叫做 Korban， 翻译成礼物或是祭物贡献，字面上就有一点意思，就是说被带到祭坛附近的东西。在新约马可福音第7章第11节，我们常常会读到这节经文，但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这里面的意思。他说，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戈尔板，戈尔板就是贡献，这个字的字根卡路是亲近接近。所以这周的妥拉我们知道他提到了是五祭，大部分的人一提到献祭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啊，那是为了因为有罪所以去献祭来赎罪。实际上利未记提到的献祭，它有燔祭、束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但从妥拉中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还有五祭，那这个五祭呢，就是包括举祭、摇祭、还愿祭、甘心祭和奠祭。那么还愿祭及甘心祭其实它是归在平安祭的里面，而奠祭归入束祭里面，所以这里仍然是会有举祭跟摇祭。所以这就是有很多人说，事实上在妥拉中间是有七祭的由来。在出埃及记第29章第27节，他说，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所以这两祭呢，是与祭司他在承接圣职有关系。所以我们先来看举祭，在出埃及记第29章的第28节说，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而利未记第7章第11节也说，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而利未记的7章第32节也说，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那举祭到底是什么呢？它代表了什么呢？所以在民数记第18章第24节到第28节说，因为以色列人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的举祭，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利未人不可有产业。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晓谕利未人说， 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这个举祭要算为你们场上的谷，又如满酒榨的酒。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所以这个十分之一的献给神的这个举祭呢，是要归给祭司亚伦的。而摇祭呢，记第八章第二十九节说到，摩西拿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一摇，是承接圣职之礼。可见摇祭是祭司就职的礼仪，所以摇祭跟举祭是赐给祭司的。除了祭司以外，谁可以吃呢？在民数记第十八章第十一节说，以色列人中所献的举祭并摇祭都是你的，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做永得的份，凡在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所以这个祭呢，是可以分享的。其实五祭按照它的属性来分，是有三种互相息息相关的祭，而这些祭都指向着耶稣啊。我们知道耶稣啊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我记得我几年前在耶路撒冷跟拉比学习希伯来妥拉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耶稣啊这个名字，那么这个拉比就说，如果对一个名称名字说错误，其实这是一种好像咒诅。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学员就说啊，那我们的和合本就更贴近耶稣啊，因为我们叫耶稣。那拉比就说，只要有音不对，其实对犹太人来讲这都是咒诅。那当然这是犹太人的观点，就像我们会使用耶和华拯救耶稣啊来称呼我们的主。创世纪当神创造天地一开始，神分别了光和暗，从水区分为上下，中间就有了空气。而立位记是神将他的百姓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所以这是一卷教导分别为圣的工具书。立位记第十一章第四十四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若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跟神亲近，你要与神能够对话，首先你要圣洁，你才能够分别，从世界被分别出来，那就是神要我们分别出来成为圣洁，才能够与神亲近。犹太的拉比他们一生都钻研在妥拉的字句当中，当他们深耕创世纪第一章第三到第五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光这个字三节经文里面出现了五次，那么犹太人拉比说这是暗喻，有五本书带着光的书。光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他是说，耶稣啊，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啊是道，是神的话，是活着的妥拉。所以串联起来，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是那么样的兴奋？所以立位记的重要，可见创世纪神将人放在他的花园里面，伊甸园。但是亚当夏娃犯罪被驱逐出了伊甸园，神还设立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 但神与属他子民同住的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神就晓谕了摩西要建立会幕，他要居住在人的中间。人如何与圣洁的神亲近呢？答案就是要成为圣洁。所以在这卷书它有很深的含义，它告诉我们如何与圣洁的神同在，如何正确的来敬拜他，如何正确的在他的面前来过日子，并且能因着我们世界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万人都要尊神的名为圣，使神的国降临。这就是立位记的目标。借着立位记，神将人带回了创造之初创立的那个家，与神同行，享受神的祝福和爱。而这些似乎对许多的基督徒是否觉得好像似曾相识，这与耶稣的教导主导文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说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作为耶稣啊弥赛亚的信徒，我们有一个呼召，就是要将神的话语跟神的计划教导别人，使人能在列国中正确的依照神的心意来过日子，使世界能够反映神的形象和圣洁。立位记给了我们生命的使用手册，从创世到现在，这本使用手册从来没有更改过。只有旧约要我们圣洁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新约。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14节到第15节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要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或许献祭的一系列条例并不适用于现今的你跟我，但这些都是提醒你我神是圣洁的。如果你渴望神的同在，也相信神喜悦跟他属他的子民同在，那么耶稣啊在新约的教导就很重要了。我们需要对神的话语认真，要把神的话当一回事。所以在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来对待神的话语。而立位记除了献祭之外，还有教导你如何的生活，如何的吃，如何的彼此对待。如果你的生命是为了神的荣耀来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就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7节耶稣啊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啊说的这个爱邻舍是记载在立位记中间的。所以有关立位记多年的信息，我蛮鼓励弟兄姐妹挖得更深。就像牧师在3月4号信息说的，你不要听这是某某牧师所说的话，这是某某先知所说的话，而你要听听神的声音，神怎么样的说。神对摩西说话，但是旁边的人为什么都没有感觉呢？为什么只有摩西听得到呢？最基本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7节说到，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当你熟悉了神的声音的时候，那么跟神对话就不是那么难。但如何能够跟神对话呢？你一定要有圣洁在里面，是要被分别出来与世界迥然不同。希伯来书第12章第14节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但如何你能够成为圣洁呢？如何能够被分别出来呢？民数记第15章第40节说，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 归于你们的神。所以圣洁，如何圣洁，在圣经上早就给了我们一条路，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成为圣洁，如何能够被分别出来。所以诗篇第143篇第十节说，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是我的神。事实上要成为被分别出来，或许你会觉得那是非常的痛苦，因为要跟别人不同，别人能做的我不一定能做，我要做的可能会被别人觉得你这个是一个怪人。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求神给我们道路，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来遵行他的旨意，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所以五忌依照属性来分，其实是三种互相息息相关的忌，都是与人和神的关系有关的，而这些都指向耶稣啊。他们是 Ola、 Shalamin 还有 Hatat。 Hatat 是为罪所献的忌，所以它包括了赎罪祭跟赎愆祭。在利未记第四章第二节说到，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那么赎罪祭的特点是，除了血、脂油跟两个腰子，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祭牲其余的部位通通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处，倒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把祭牲的血要抹在坛的四角上。献赎罪祭有轻重之分，平民犯罪与官长犯罪所献的祭是有不同的。平民用母山羊，官长犯罪他要用公山羊，可见地位越高，他们所献的祭物也不同。祭司犯罪是直接忽视了神的话语、神的律法，他们的罪叫官长为重，所以他们必须要献的是公牛。而官长是平民的领袖，如果他们犯罪要叫平民为重，他们必须要献上公山羊。牛羊的血是要叫人每年想起自己的罪，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说，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么耶稣啊，将自己献上为我们成为赎罪祭，无论大罪小罪都可以得着洁净。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就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第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第十章第十六节，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血是大有功效，可以为我们除罪，使我们得洁净。而以赛亚书第53章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或是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或者说他献本身为赎罪祭。耶稣甘心将自己做祭物来献上，来完成神的旨意。而十七节已说，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保罗甚至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说，耶稣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佩服的。 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的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好，我们来看赎愆祭。赎愆祭是见证人他听见了发誓的声音，却不把所看见所知道的说出来，知道或不知道的，知道或不知道摸了不洁净的东西，不知道摸了别人的污秽，知道的你就要献上赎愆祭。无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那他一知道在这其中的一件事上他就有了罪。在交易上他行了诡诈、抢夺、欺压邻舍，在遗失的物件上面行诡诈、说谎、起誓。这个罪的特点是除了认罪与人和好之外，还要加上赔偿，甚至有些时候还要加上利息。而哈塔是与罪有关的祭。罪是什么呢？创世纪第二章第16到17节，神造人将人摆在园中，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神说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神在这里设立了一个藩篱，有一个界限在这里。以现今的世界，我们知道国与国中间有国界，家与家中间有藩篱，人与人之间事实上也有界限。所以亚当跟夏娃他们越过了神的界限，那就是不尊重神的话语，不听从神的话语。所以亚当跟夏娃是犯了利未记第4章第2节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所以这是记载中的第一个罪。所以赎罪祭的定义非常的清楚，就是当你吃了神说不可以吃，做了神说不可以做的事，一旦你做了，你吃了，你就有罪，要献上赎罪祭。这是强制性的要献的祭。罪的公价乃是死，但耶稣啊已经为我们付了赎罪的代价，而这个祭牲的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学习到了尊重，但除了尊重，让我们一同进入爱。沙拉命是平安祭，是分享的祭，有为感谢甘心还愿所献的。这个祭在生命记第12章27节说，平安祭的肉你可以吃，而且献祭的人也可以吃，所以是一个分享。常说 Shalom Shalom， 但是唯有与万有的主宰和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 Shalom 平安。罗马书第5章第10节到第11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既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主耶稣啊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个祭所献的是自愿的、甘愿的。在西乃山上，神颁布了盟约，是不求回报的婚约。这个祭不在乎数量，而在乎的是爱的质量。这是平安祭，而欧拉是燔祭，是全烧尽的祭，没有保留，全然的献给神。燔祭的重点在于甘心献，预表我们的耶稣啊，甘心的将自己当作祭物献上，完成了神的旨意。燔祭并不是单单为了赎罪而献的。燔祭第一次出现在妥拉，是在创世纪洪水过了以后，挪亚出了方舟。他创世纪第8章第20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像这个坛是一感谢的坛，他拿出各样洁净的牲畜和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而第二次出现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在创世纪第22章第2节，神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当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他是甘心，他愿意为神舍掉自己所爱的儿子。而从利未记所记载的供物，很明确的条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燔祭牲必须没有残疾，逾越节的羊羔，耶稣啊，他是完美无瑕疵，没有罪，他是完全的。而燔祭必须由献祭的人亲自宰杀，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他要在耶和华的面前宰公牛，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第三个，燔祭牲可以是公牛，可以是绵羊，也可以是山羊，斑鸠或者是雏鸽。我们知道 Ola 这个字就是靠近的意思，神借着你献的这些燔祭，让属他的百姓来靠近他。他不要因为人说，哦，我没有能力能够负担起买一只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神说你可以献上斑鸠或者是雏鸽，为的就是要人能够亲近他， 来到他的面前，带着祭物，感谢的祭，甘心的祭，来到他的宝座前献上，将他全然的烧在祭坛上，我把我们最好的献上，一切都不保留。燔祭坛上的火是不可熄灭的，所以每天都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常常思想神的话语，就如耶稣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九节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我们要知道，祷告的火是不可以熄灭的。圣洁的生活常常与神对话，我们就要常常祷告。所以你要有祷告的火在你的里面。所以耶稣啊，为我们立下了榜样。使徒保罗他甚至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是这个世界我们不可以跟从的呢？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的。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耶稣啊的门徒要如何才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呢？要通过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这样做主要是通过神的话语的能力来改变我们。我们需要听，因为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说，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要听耶稣啊的话。念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说到，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诵读神的话语，不但要诵读听见，而且要遵守神所说的话，会给我们带来祝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一节他说，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所以圣经要天天的考察，要常常的思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因着圣灵藏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从世俗我们可以转变为真正属灵的一个能力。事实上这都是塑造我们所必须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结果是我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相信每一个信徒都愿意当作耶稣啊的活祭，这是神的旨意。诗篇第119篇第9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真的大有功效，它不但可以洁净我们的行为，它还可以让我们成为圣洁。第11节说，我要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我们尊重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着神。诗篇第一篇第2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弟兄姐妹，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关键就是你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喜爱神的律法，喜爱神的妥拉。希伯来书也教导我们如何献祭，在第13章第15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啊，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的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常常靠着我们的耶稣啊，常常以用我们的嘴唇发出来的赞美来赞美为祭，来献给我们的神。当我们天天这样做的时候，约翰福音第14章第27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那是真真正正的平安。感谢主，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也其实有些时候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但是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啊，耶稣基督。所以献祭这么重要，在撒加利亚书第14章提到千禧年，当耶稣啊脚踏橄榄山仍然有献祭。在第14章第20节说到，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所以献祭如果对过去是那么重要，对于未来也是那么重要，那么这卷书的内容跟含义就值得我们细细品尝。祭牲的血真的能够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吗？能够得洁净吗？神真的要我们借着献祭与祭牲的血来赦免我们的罪吗？沙漠耳记上第15章第22节，沙漠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脂油。所以神他喜悦人听从他的话，顺从他的旨意，胜过于献祭祭牲的血。和西阿书第6章第6节说，我喜爱良善，或译作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许多的教导说到摩西五经是给犹太人的，摩西五经已经过去了，现在进入新约的恩典时代，脱离了律法时代，脱离了律法的束缚。但耶利米书31章31节，我要再重复一次，非常非常的重要。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我要将我的妥拉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这就是新约。如果你说你是生活在新约里面，那就代表将妥拉放在你的里面，已经写在你的心上。这就对应到何西阿书刚我们所读的六章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如果你的知识是因着喜爱神的话语，那么当你按着写在你心上的这个妥拉这个律法而行，那么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可以显露出圣灵的九个果子。如果你的知识是从看电视而来，那么你的行为就会仿照电视所看的，就好像是洗脑一样，就对应到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因没有认识神的话语神的妥拉而灭亡。那么我们要如何能够得到知识呢？天父早就将他的智慧知识智慧透过他的教导妥拉交给了我们，称义的指南，生命的指南，如何得到天父庇护的指南，如何得着祝福的指南，最重要的是得着天父的心，通往永恒。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也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这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最近我常常在 YouTube 上面看见有一个广告，只是个犹太拉比女拉比，她说，你知道圣经有很多的翻译版本，但是希伯来圣经只有一本，那么你确定你读的是正确吗？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一起行走回到希伯来根源，或多或少我们更加的了解，因为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神的心意，神的爱，神那个永远不变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一周的 Haftarah 先知书以赛亚书第43章第21节到第44章的第23节，一开始神说他造以色列百姓的初衷是为了神自己的缘故所造的，目的是要百姓可以述说他的美德。但是话锋一转，神责备了以色列人，他说，雅各，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数算以色列人的罪状，他说，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也没有用祭祀的脂油使我得着满足，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着乳香使你厌烦，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但真正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我们可以从士师记第二章第11节到第15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去侍奉主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当神宣告以色列人的罪状，以色列人他们是否知道认罪？他们知罪认罪，带着祭物到神的面前献上赎罪祭呢？他说，以色列人又是如何应对呢？耶利米书第二章第22节说，你虽用剪 多用肥皂洗涤，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明确的说明他们知道自己犯了罪，但是他们却用错误的方法想要将这个罪孽洗白。这是在行为上，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犯罪，因为他们用人的方法来洗净。在言语上他们怎么说呢？第二章第二三节他说，你怎么说？我没有玷污，也没有随从众巴力。你看你谷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快行的毒蜂驼，狂奔乱走，你是野驴，惯在旷野，欲心发动就息风。起信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凡寻找他的，必不至缺乏，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回到现实，圣殿不在，祭司没有办法献祭。但是，当你犯了罪，你回头寻找他的时候，你总能够寻见他。利未记所记载的似乎使人感到陌生，没有办法身临其境的去了解。那么我们现今读这个卷书，又如何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又意味着什么样的属灵意义呢？因为五祭的流程或许对我们来说错综复杂，但是犹太人他们在教导小孩子读妥拉的时候，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他们不是从 Bereshit 创世纪开始，而是从 Vayikra 利未记这卷书开始。拉比们的说法是说，独立未记必须要心灵纯净，而小孩子正具备了这样的特性。所以当你好像一个海绵一样，你在独立未记的时候，你就尽量的去吸收里面的那个肥汁，你就会知道这一卷书真的真的真的是很重要。献祭跟奉献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牺牲，你可能是牺牲了你献祭的时候你献上了公牛，甚至雏鸽，你可能好像是牺牲了你的公牛，你好像牺牲了你的雏鸽，但实际上却是获得了极大的恩典。所以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们若为主丢弃万事，必要得着基督丰盛的生命直到永远。所以呢，使徒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啊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啊基督。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啊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啊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啊、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因此我们做主门徒的，岂可不跟随耶稣啊的脚踪，与他一起受苦，将来一同能够得着荣耀呢？耶稣啊亲自成为燔祭，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耶稣啊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这是一个完全的燃烧，为了你我的罪，燔祭是死透透烧透透的祭，这是蒙神所喜悦的，甘心乐意尽心尽意所献的。我们知道万物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属于他的，那么我们献上他所赐给我们的，献上为祭献给他，何须得到奖赏呢？ 历代志上第二十九章第十四节，因为万物都从神而来，我们把从神而得的献给神，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利未记或许对很多人来讲是跳过、翻越过，甚至是视而不见的一卷书，但是当你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一卷书到底对我这个人、我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让神的话语真真正正的扎实扎根在我的心里，写在我的心板上，让我永远的跟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要有一个如小孩子一样的心，有小孩子一样纯净的心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看明白神的话语是如何的说，有何奥秘，使我们这个人能够得着福分。这是利未记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那我们来看一看，既然我们要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读祭司的使用说明书。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曼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爱我们，为我们成为了赎罪祭，你一次献上就永远有功效。主，我们现今主，当我们犯罪，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支取宝血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我求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贴近你。当我们活在你的话语里面，当我们昼夜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要成为有福的人。求你给我们更多的胃口，求你给我们更多渴慕你话语的胃口，求你给我们增加更多的力量，愿意跟随你，愿意被分别出来，愿与世人迥然有别。主，我们愿意成为圣洁，因为你是圣洁的。帮助每个弟兄姐妹，主，我们立志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让我们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让我们能够与你同行，行在你的光中，行在你妥拉的话语当中，行在你妥拉的光中。愿你的真光能够照亮每一个对你渴慕人的心。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我如何一步一步的在神的带领中走上了神给我人生的一个单行道。这个单行道呢，是有指引方向的一个记号。2009年，当我遇到了人生的低谷，而我唯一的一个信念是我要紧紧地抓住神。越是困难，我就参与在教会中我能够竭尽所能的服侍。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从小我就在父母带领之下，每个礼拜天我都会往教会去，从儿童主日学到青少年团契。我知道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他的目的，他的目标，但我总是常常问神，主啊，我的命定是什么？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见。当我遇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明白，但是我 就是抓着神的话。2010年那年的农历新年，我想要离开台湾，牧师呢就建议我可以参加我心旋律2010年耶路撒冷特会以及以色列圣地之旅，所以我就预备办了以色列的签证。当我准备要填写以色列签证的申请表格的时候，我却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是需要你的公司行号为你做担保，包括你在以色列如果碰到任何的问题，那么这个公司是需要替你解决的。我的公司是一个私人的机构，所以不可能帮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有这些的限制呢，我就决定放弃。到2009年到2010年的中间，我敦促我自己，我催促我自己，每三个月我就要读完一遍圣经。白天工作，晚上回到家，坐在书桌前，我就一直一直一直的在念圣经。这两年中间我读了7次，但说实在的，却有很多很多的不明白，许多许多的问号，不断的我跟神提出，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我自己觉得属灵的生命好像也一样到了深渊谷底。在2011年开始，奇迹式的台湾护照前往以色列可以享受到90天的免签证待遇，我就与日本的团队一起参加了我心旋律耶路撒冷特会。一开始我只是想单纯的想要逃离这个农历新年的一个假期，参加了特会我并没有任何的期待，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引起我特别过多的想法感动。直到有一天聚会完毕开始旅游，在车上中文的翻译导游金海突然间圣灵充满一样站起来说，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们正走在这一条预言实现的道路上。我瞬时间我的毛骨悚然，我明白了我与以色列这块土地是有渊源的，我的命运跟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走上了回到根源的单行道上。同年日本311大地震，我们三个姐妹第一次同行登上了耶路撒冷万国祷告殿。住在那里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为自己所在的那个国的门守望。清晨4点到6点我们替日本守狮子门，而6点到8点我们就为中国台湾守金门。持续的一个礼拜的守望祷告，看到了很多异象，我的心一步一步的被神紧紧的吸引住。接下来几年我就开始往来于台湾跟以色列之间，非常奇妙的是我的工作好像顶到了头，有许多的空降长官，虽然他们不是专业的，但是他们就空降成为我的长官。但是每一次当我请假，因为飞一趟以色列几乎就要2个礼拜到有时候甚至有1个月的时间，每一次我请假要回西安，我没有碰到任何的阻拦，甚至有一位长官批准我假的时候，他对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回家过年。这一切我深深的知道但以理书4章25节所说的，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出于神的就必定能成。2014年当我们的团队自己的旅游团登上了圣殿山，那个时候的导游哈拿他手里拿了一本圣经，他在寻找一个比他矮一点的人，那就是我。 他把他的圣经放在我的头顶上，比喻圣殿山是建立在这个摩利亚山上。那个时候我只觉得我的头好像不属于我，我用手敲了一敲，觉得它好像是一块磐石硬石，我真的感觉到那是一个坚固的磐石，摩利亚山。从那一刻开始，我的名字就改为 Moriah。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导师，他是我的老师。生命的蜕变是从2011年5月当我在台湾跟台湾的两个姐妹，我们清晨五点开始灵修，经过网路我们祷告，但是那个月我们读到的《生命记》，我感觉到我读不懂。过往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真的是读圣经，我并不知道里面的意思，更何况出了埃及之后的《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简直可以说是以一个小学生在念大学的专业的书一样。于是大姐在东京，她开始每天透过 Skype 教导我们《生命记》。虽然这一卷书至始至终我们没有教导完，但经过了这么一系列的教导，非常深的耕耘，我开始开窍，妥拉、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不再是对我来说是读过去就算了的。这个启蒙的陪读让我的茅塞顿开。2016年当我的父母相继的被主接走后，我就决定离开我的职场。我的女儿她对我说，妈妈，接下来的日子让我照顾你。我心里就在想，退休了以后还可以有优待的机票，可以飞来飞去，我就可以往来于以色列、日本、台湾跟美国。这样的日子算一算想一想也挺不错的。但是以赛亚书第55章第9节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从来没有想到跌破我眼镜的事情，让我有优待机票可以享受的公司，竟然在2016年11月22号突然的宣布倒闭。而11月30号女儿就接了我到美国与她同住，我就走进了专心翻译妥拉的路。2017年5月13号我开始在脸书上回归根源妥拉学习，将翻译的文章 po 上去。这个期间有许多弟兄姐妹善意的教导跟提醒，我真的是打从心里感激。原来这一条单行道也有曲曲折折，但我有一个信念，从犹太的根源来看神给的这本书。2018年3月我和两位姐妹一起到耶路撒冷学习希伯来文妥拉第一卷书贝尔士创世纪，应该是在一个月内要完成这一卷书。但老师呢只讲到第22章就到了时间。这个月对我来说非常的不容易，两位姐妹她们是在美国生活，所以英文版的圣经对她们来说非常的熟悉，但我却没有读英文圣经的经验，我只是拿它来做参考。我既是要学英文又是要学希伯来文，拉比更不允许我们在课堂上录音，相形之下我 我真的很吃力。但我知道神是我的导师，他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当然这段学习除了让我学习到希伯来文，更让我略略地了解了犹太人妥拉经文中的一些见解。就以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有关乌撒那个事件，说到大卫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到了拿痕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我不知道每一次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脑海里面的是什么，你的看法是什么，神为什么要击杀这个好意扶住约柜的乌撒呢？很多人读到这里就觉得神太严厉了，太残忍了，也为乌撒大抱不平，觉得乌撒是出于好意呀，怕约柜摔坏了他才伸手去扶他。我想任何一个人，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状况，可能你都会伸手去扶，何至于竟招来这样无妄之灾，惹来杀身之祸呢？的确这件事是发生在一个当时充满了喜乐庆祝的气氛当中，这个实在是反差太大了，也令人错愕。那么乌撒他究竟犯了什么罪？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信息真的是值得很深很深的去研究。但是拉比的说法却是说，神不需要人帮忙，这是拉比的说法。是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神，如果当时乌撒他不去伸手扶住这个约柜，那么约柜可能会摔碎吗？那是属神的东西，是吗？但是当神启示的时候，你就会观前看后的知道，第一个，神的约柜是祭司要杠抬的。在民数记第四章第十五节，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歌侠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侠子孙他们所杠抬的，而将约柜放在新的车子上面，这个做法事实上是非利士人外邦人的做法，所以他们所做的其实都不蒙神的喜悦。当我们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的去挖根下去看的时候，你就觉得神他将他自己的规则律例典章写在这本妥拉上面，让你我看了我们得以遵循，在这个范畴之内其实我们是安全的。在翻译的这么多年，其实受益良多，受惠最多的是我本人。妥拉不再是字句，而成为经义。我称呼我主为耶稣啊，耶和华拯救。我更深切的知道，要用神喜悦的方法来服侍他。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耶稣啊，再来前，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三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诚如我一开始所说的，这是一条单行道，你可以选择听从神的话，听从神的指示，听从指标直直的行走，你也可以选择弯弯曲曲，而其中的钥匙是听了知道了就要去行。常常求问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有回应的神，他是乐于与你亲近的神。耶利米书33:3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这一条路不难行，因为神是我的导师。我知道这段路还很长，妥拉的奥秘不是我们在一夕之间就可以全知，但感谢神，因为他赐下了圣灵保惠师，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如何行在他的心意里面，如何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神的爱。因为他爱我们，他就乐于将一切赏赐给那些听从他的话、遵行他的道的人。感谢神，让我们一起以神所喜悦的方式来服侍他。